这里是巴黎 A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1月16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已于当地时间周一晚上抵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从而展开对智利的三天访问，然后转往秘鲁。教皇受到大批民众夹道欢迎，不过也有民众示威。教皇方济各早前任命的一名主教被指与一名涉及性侵的神父有密切关系，因而受到当地民众的非议。由加拿大与美国牵头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联合国军20个参与国外长今天在温哥华召开会议，研讨如何有效制裁朝鲜，以消除朝鲜核威胁阴影。北朝鲜以及当年抗美援朝的中国以及另一个支持国俄罗斯没有参加会议，评论指任何制裁新措施都可能将遭到中国与俄罗斯的否决。中国官方媒体大幅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夜清晨互相通电话，双方就朝鲜局势进展以及中美关系进行了讨论。谷歌今天澄清说，没有对中国的地图平台做出任何调整，否认了之前的媒体报道，因为多项报道说谷歌将在中国重新推出地图服务，谷歌的很多服务在中国被屏蔽。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现在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新闻内容。
由加拿大与美国牵头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联合国军20个参与国家外长今天在温哥华召开会议，研讨如何有效制裁朝鲜，以消除朝鲜核威胁阴影。北朝鲜以及当年抗美援朝的中国以及另外一个支持国俄罗斯没有参加会议，评论指任何新制裁措施都可能遭到中国与俄罗斯在联合国的否决。尽管由美国与加拿大牵头召开的新的20国会议，但加拿大方面息事宁人解释，此会议主要研讨国际间合作，协调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因为各国到目前为止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计划水平不一，也存在立场不一的客观问题。温哥华会议由加拿大与美国共同主办，为期2天，不过南北韩展开2年多来的首次会谈，并让当局同意派选手参加平昌冬奥会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似乎有缓和的迹象。不过美国仍然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准备好就武器进行的协商保持怀疑的态度。美国与盟友将在高峰会上重新检视当前对朝鲜实施制裁的有效性，并寻求加强制裁的可能性。不过有许多人质疑，在朝鲜主要盟友中国和俄罗斯缺席的情况下，这场会谈是否具有影响力。中国官方媒体大幅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夜清晨互通电话，双方就朝鲜局势进展以及中美两国关系进行讨论。美国白宫没有就此通话发表新闻，评论指加拿大朝鲜战争20国外长会议召开前夕，习近平与特朗普对话有敲振的意义，并防止遭到边缘化。教皇方济各已经展开对智利的3天访问，教皇受到大批民众夹道欢迎，不过也有民众示威。教皇方济各早前任命的一名主教被指与一名涉及性侵的神父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受到当地民众的非议。进一步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今次是方济各就任教皇后首次到访智利，他将在智利停留3天。因行程安排，教皇将在当地时间周二上午与巴切莱特会谈。上个月当选智利总统的皮涅拉也将参加这一次的会谈。之后，方济各将在圣地亚哥一座公园主持露天大型弥撒，预计将有多达40万人 倾听方济各的福音，并和他一起祈祷。只不过在智利天主教徒不断下降且教会影响力减弱局面下，已经无法同1987年若望保禄二世在同一个公园举行的弥撒的盛况相比。周二下午，教皇方济各亦将按照他想要见到穷人中的穷人的愿望，访问智利最大的女子监狱。智利关注当地神父涉及性侵与同性恋权益的人士，趁教皇方济各到访之际，在圣地亚哥举行集会示威，有示威者攀爬上路牌悬挂的横额，警察到场将他们赶走。据悉，示威者不满方济各2015年任命巴洛斯为当地主教，巴洛斯被指包庇另一名涉嫌性侵多名儿童的教会领袖卡拉蒂玛，他的任命引来智利教徒的抗议。另外，方济各在任内的第六次拉丁美洲访问行程还是没有打算探访自己的祖国阿根廷，当地分析人士指这是为了避免其早年的政治立场影响到该国的人民。
欧盟主管贸易事务的职位警告说，美国退出全球贸易领导者的角色，不仅大大帮助了欧盟获得连串贸易协商的机会，也对美国不利。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马姆斯壮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由于世界各国急需寻找新的贸易伙伴，而欧盟在经历几年经济危机和英国2016年公投脱欧的打击以后，现在已经恢复信心，便积极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缺。在担任贸易事务职位已经三年的马姆斯壮的带领下，过去一年马不停蹄进行多场贸易协商，除了在2017年7月与日本达成初步贸易协议，今年初也渴望与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签订协议。马姆斯壮表示，我们证明自己已经克服重大危机，因此许多国家转向欧洲寻求领导和结盟。他还说，现在是由我们和其他国家来设置标准，因为现在有新的标准设立，并且将通行全球，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退出舞台对他们不利。他特别点出，华盛顿对世界贸易组织采取对峙立场格外令人担忧。特朗普上任以后，美国不仅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威胁废除1990年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且对进口钢品苛征惩罚关税，可能对欧洲盟国和中国带来冲击。由于特朗普政府抵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贸易纠纷仲裁人的任命案，马姆斯壮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立场，那么 WTO 仲裁机制恐怕完全失去功能。打着美国优先旗帜当选的特朗普将在下星期于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说，预期将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因为立场尴尬，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组织总监要求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遭到拒绝，引发遗憾。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去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的主要运营团体和平之船执行总监费恩，日本时间12日开始访问日本。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曾要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赴日访问的费恩会面，但日本政府以日程安排为由予以拒绝。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15日的记者会上称，拒绝会面是因为日程安排上的原因，并没有其他原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去年12月10日在挪威举行，与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受害者们携手推进通过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获颁纪念奖章。当时费恩也发表了演讲，他表示，我们生活在虚假的核保护伞下，核武器不会让我们变得安全。 这一实现核武器非法化的禁止核武器条约，去年7月7日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条约制定谈判会议上获得通过，拥核国家和处于美国核保护伞之下的日本顾及美国而未加入该条约。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军队拆除了中国制造的监控摄像头，而美国到处都是中国造摄像头引发了安全的担忧。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军方表示，已将由中国企业生产的监控摄像头从一个本土军事基地拆除。由于美国到处是中国制造的摄像头，国会下属一个委员会计划在本月举行听证会，讨论使用中国制造的摄像头是否存在网络安全风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密苏里州奥沙克陆军基地参谋长贝克上校表示，该基地拆除了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5部摄像头。他表示，基地的官员们在看了有关该公司的媒体报道后，采取了上述行动。《华尔街日报》去年11月份的一篇报道揭示了海康威视生产的监控摄像头在美国盛行。报道说，美国孟菲斯警方通过中国产的摄像头监视街头犯罪行为，美军用它监视密苏里的一个基地。中国制造的摄像头在美国家庭和企业随处可见，就连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也安装了这些摄像头。海康威视公司受到中国政府的扶植，这家全球最大的监控摄像头生产商由中国政府持股 42%。 该公司帮助中国政府对14亿中国人进行监视。由于海康威视摄像头所引发的安全担忧，国会众议院下属一个委员会本月将举行听证会，调查海康威视的摄像头是否会成为黑客的入口，从而给网络安全带来风险。
台湾总统蔡英文拟将水利会收归国有，并派官会会长，有5000人集会在法院前抗议强盗行为。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蓝绿阵营今天为全台17个农田水利会是否改制为公务机关，以及会长是否改为官派正式对决。反对方以及蓝军动员5000人到立法院抗议政府的做法是强盗行为，赞成的一方则举行记者会强力声援民进党政府的做法。台湾立法院将在傍晚表决。亲近国民党的云林农田水利会今天号召了14个水利会5000人北上，下午1点在立法院外面集结抗议。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率领党籍干部声援，反对政府将全国农田水利会收归国有，批评政府不应霸占人民财产。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出面表达支持修法的立场，指出农业的水资源是全民资产，把全民资源的管理提升到公务机关的位阶，是政府对国民负责任的做法。他还说，1993年当时的执政党也曾主导修法，要求行政院限期3年内将农田水利会改制为公务机关，因此这件事不应分朝野，只要是对的事就应共同支持。台湾媒体分析指出，水利会改制除了牵动上兆元的总资产争夺，更攸关水利会在基层的影响力及选举时的浮选能量。过去水利会与农会渔会一直被视为国民党基层动员的三大支柱，民进党改制水利会掌握钱脉人脉之后，下一步建指的就是国民党在基层更庞大的农会系统命脉。分析指出，一旦水利会改制为公务机关，会长改为官派，民进党将可轻易掌握水利会的会员资料，顺势将手伸进农会系统，未来农会理事长和总干事的选举将进一步导向民进党。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包括吴敬琏和前香港大学经济学者张五常在内的知名经济学家，最近成为共产党理论杂志《求是》一篇文章的狠批目标。由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周星成近日撰写《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私有制》一文，批评吴和章等学者鼓吹“私有制万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今天在温哥华，包括美国与加拿大，同曾经在1950到1953年参加韩战的近20个国家的外长联合举行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的会议。军事官员也应邀列席，他们将在两天会期中讨论如何遏制朝鲜核野心，以及如何通过外交与经济施压手段解决冲突。然而，在朝鲜主要盟友中国与俄罗斯缺席的情况下，任何协议的有效性恐怕令人怀疑。法新社报道说，为期两天的温哥华会议由加拿大与美国共同主办。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天启程前往温哥华，他将与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共同主持开幕式。此前，南北韩展开两年多来首次会谈，平壤当局同意派选手参加平昌冬奥后，朝鲜半岛的紧张情势似乎有了缓和的迹象。与此同时，美朝之间的紧张局势似乎也有所减缓。不过，美国仍然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称已准备好协商保持怀疑的态度，加上夏威夷周末误发弹道导弹来袭的警报，也再一次触动紧张神经。美国与盟友将在温哥华峰会上重新检视当前对朝鲜实施制裁的有效性，并寻求加强制裁的可能性。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说，美国和加拿大将在温哥华举行的有关朝鲜问题的外长会议上推动对平壤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包括采取海上拦截行动来阻止朝鲜通过走私躲避联合国的制裁。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胡克上星期四在国务院举行的特别吹风会上表示，召开这次会议是显示国际社会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朝鲜的核与弹道导弹项目构成的日益加剧的威胁。胡克说，这一次外长会议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可行的机制来对金正恩政权施加持续的压力，同时表明外交选项仍然是开放与可行的。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说，全球各国必须通过各种可行方式将压力增加到最大限度，包括落实完整联合国决议和自主制裁，迫使平壤做出改变。不过，没被邀请参与会议的中国批评说，这个会议是冷战思维的体现，只会在国际社会制造分裂。俄罗斯也批评说，在南北韩进行对话的时候举行这个会议不合时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责美国有关中俄支持这个会议的说法是撒谎。事实上，温哥华会议召开前已经有许多人质疑，在中国和俄罗斯缺席的情况下，这场会谈是否具有影响力。不过，美国官员表示，稍后会向中俄两国简报峰会内容。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上周也曾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在朝鲜半岛迈向和平的过程中绝对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表示，朝鲜半岛形势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各方应该共同努力，把来之不易的缓和势头延续下去，为重启对话谈判创造条件。中国身为朝鲜的邻国，理当是当事国，现在朝鲜半岛议题却有遭边缘化的忧虑， 为此，习近平11日与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话，韩方并通报了南北韩高级别会谈的成果，且北京怀疑温哥华会议是为了架空联合国。据中国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习近平表示愿意和美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合作推动朝鲜半岛问题的妥善解决。对此，特朗普响应说，美方重视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愿意继续加强与中方的沟通协调。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星期二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主题纷纷围绕法国国内事务展开。费加罗报重点报道了法国总统将安全、移民和就业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的考量。回声报突出的话题是政府重新发起关于社会和税收标准的辩论。解放报关注的焦点围绕法国多个监狱的狱警发起抗议活动，要求改善工作环境的话题展开。极具争议的朗德圣母机场建造计划以及要求改善移民待遇，则是十字架报和人道报关注的焦点。回声报则在不同版页刊出多篇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首先，伊朗游船在中国东海海域发生撞船事故，引发大火8天后，各方对可能发生的环境灾难深表忧虑。回声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伊朗吉桑号游船发生撞船事故并剧烈燃烧1周之后，于周末在中国海域附近沉没，船上32名人员下落不明。事故事发时，桑吉号游船距离上海不远，但随后却被风刮至琉球群岛水域。桑吉号游船在前往韩国时与香港散货船相撞，这次事故造成了惨重的人员损失，船上约有32名人员，在30名伊朗籍和2名孟加拉籍人员中，迄今只发现3具尸体。游船沉没后，船上运送的13万6000吨石油大量泄出，引发海面大面积黑潮。根据日本海岸警卫队披露的信息，沉船24小时之后，游船泄出的黑色油体已波及13公里宽、8公里长的海面。不过，有关方面专家认为，由于此一游船运送的是一种非常轻且极易挥发的石油，因此从现阶段而言，与重油相比，造成的生态污染相对较轻。最好的解决办法则是采用燃烧，尽管这会增加爆炸的风险。然而，无论如何，都不能排除此一事故将对动植物造成损害的可能。法新社引述相关方面专家斯坦纳的观点指出，本次污染事故可能导致鲸类、鱼类、鸟类及浮游生物在短期内死亡，或造成生理生殖障碍及慢性疾病。发生事故的水域是大量鱼类产卵之地，而这些鱼卵及幼苗将遭遇有毒物质。这名专家还表示，由于没有人进行过科学评估，因此肇事政府及船主纷纷可以认为损失是有限的。此外，回声报刊出的另外一篇报道中披露了中国小米准备上市的消息。回声报驻京记者在报道小米集团准备上市的消息时指出，作为全球第五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集团正为今年第二季度上市做准备。周六，小米首席财务官周寿资在微博上表示，在刚刚开始的一年，睡觉就是浪费时间。关于上市的消息，尽管小米方面尚未正式表态，但是相关的传言却不胫而走。周一，多个英文报刊纷纷披露，小米选择了中信银行以及美国的高盛和摩根士丹监管其未来的上市。路透社则透露，小米随后还选择其他一些银行，如瑞信和德银，另外2家中国银行也可能参与上市行为的斡旋。小米究竟选择在何时及何地上市，目前尚不知晓，但是它极有可能选择在今年第二季度在香港上市。此次上市极有可能是今年最大的上市行为，甚至可能成为2014年9月阿里巴巴进入华尔街以来科技集团最大的上市，因而备受关注。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法国总统马克龙首次访华，受到德国媒体的多方关注。鉴于德国总理默克尔多个月来一直忙于阻隔，无暇他顾，多份媒体表示马克龙在欧洲的地位在上升。商报问道，是通过了还是没通过？访华之行是马克龙上台以来最艰难的考试，他出招不错，带着魅力、灵巧和坚强展示了欧洲的立场，但他的中国之行也暴露了欧洲的缺陷。他发现欧洲经常让人分离自己，这没错，但他单身一人实现不了欧洲的对华政策。所有欧洲生产商都想打入中国市场，而中国则要求用技术来换取市场渠道。中国有它的策略和一个坚定的执行策略的领导层，而欧洲则既没有策略又没有领导。一些德国人和法国人还始终认为这很好，但历史到时会给他们上一课。如果我们随后几年里继续这么干下去，那么我们先将失去我们的技术主权，然后将失去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主权。这可不是马克龙的过错，这是商报的看法。每日劲报认为，马克龙是在替默克尔行动。他刚刚访华回国，马上就又奔赴罗马参加南欧国家峰会。他视默克尔为最重要盟友，在接纳难民问题上，他要求欧盟国家显示更多的团结精神，并要求尽快消除所谓的都柏林系统的缺陷。这一系统把接纳难民的主要负担推到了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盟前沿国家身上。在德国暂时无力前行的情况下，马克龙不可避免地成了欧洲的领导人。德国电视一台认为，马克龙的中国之行对双方来说都是成功的。他加深了中法合作，他敦促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并要求欧洲以同一立场和中国交往。他还捍卫了法国的投资保护策略。如何进行投资保护，这也是一个让德国不得安宁的问题。原则上，中国的投资是受欢迎的，但如果中国有目的地收购关键企业，而且用的是国家的巨额补贴，这种投资就不受欢迎。马克龙因此要求对外国投资欧洲战略领域进行更严密的监视。与此同时，他又通过他对新丝绸之路的兴趣讨好了中方。德国正忙于寻找新政府，英国脱欧削弱了英国的吸引力，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变得不可预测。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北京致力于中法关系的友好和稳固。中国官媒称，马克龙的来访是块里程碑，马克龙成了中国的新宠儿。世界报写道，北京对马克龙首次访华期待很高，其中尤其重视他的欧洲政策。中英的黄金时代在不断褪色，并定为理想伙伴的默克尔在内政上暴露了弱点，作为欧洲代表的马克龙因此来得正是时候。马克龙宣布以后每年都会访问中国，除他以外，到现在一直这么做的只有默克尔。马克龙成了中国的理想伙伴，至于他能否制服中国这条龙，还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朝鲜战争联军20国齐聚温哥华研讨加深制裁平壤，就朝鲜局势与中美贸易，习近平与特朗普昨夜再通电话。教皇方济各访问智利，首日行程繁忙与遭到示威。诺奖和平奖获奖组织总监求见安倍遭拒引遗憾。美军拆除中国制造监控摄像头，防止中国坚实力渗透德州大学，据董建华的基金捐献。港媒报道，习近平亲信刘鹤月底率团赴达沃斯，美情报工作机关警告特朗普女婿指邓文迪可能为中国工作。被北京取消资格的姚松炎高票胜出民主派初选，再度问鼎立法会。美国谷歌否认地图可以重返中国的消息。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雷诺和标致雪铁龙两个汽车品牌集团在2018年1月15日和16日分别公布了在2017年整体全球销量数据。雷诺集团去年在全球范围内共销售新车376万辆，与2016年相比增加了 8.5%， 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同样，标致雪铁龙2017年销售量比2016年增长了 15.4%， 但是在中国的销售量大幅下降。雷诺集团于1月15日在法国巴黎布洛尼比扬谷公布了2017年整体的全球销售量数据。雷诺集团去年在全球范围内共销售新车376万辆，与2016年相比增加了 8.5%。 雷诺汽车全球销售量创下了新高。在乘用车加轻型商用车如拉达型汽车销量在全球市场增加 2.3% 的情况下，也带动了雷诺集团的全球销量，让雷诺集团实现了 8.5% 的全球销售增幅。雷诺集团旗下的几个大品牌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同时各地区的销售和市场份额均有增加，如达切雅品牌销售量为65万辆，如雷诺生产的拉达品牌销量达到了335万辆，同比增长了 17.8%。这两个品牌都创下了销售量的新纪录。另外 ,Clio 也成为雷诺销量最多的汽车型号。在电动车市场方面，雷诺继续以 23.8% 的市场占有率保持领先的优势，销售量的增幅达到了 38%。 其在欧洲最畅销的电动车 Zoe 销售量增加了 44%。 雷诺集团执行委员会成员兼集团销售和市场营销执行副总裁科斯考什表示，雷诺集团在2017年创下了超过370万辆销售的新纪录，雷诺继续在全球所有的地区保持销售量和市场份额的增加。雷诺汽车销售量基本上是一半在欧洲，另外一半在欧洲以外。雷诺产品的生产线不断更新，地理扩充的战略也一直在发挥效应。2018年，雷诺将按照驾驶未来的计划，继续扩大其销售量，扩展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法新社分析指出，雷诺已经是连续第五年全球销售量取得如此好的成绩，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雷诺重返了伊朗市场，在中国的销售也成绩突出，因此雷诺继续保持法国第一汽车制造集团的地位。雷诺在法国地区的销售量同比增加了 3.4%， 在欧洲以外地区的销售量和市场占有率都有增加。在拉美地区，雷诺的销售量同比增加了 9.9%。 雷诺集团在亚太销售增长最为显著，增长幅度为 17%， 在中国成绩也相当不错，整体销售增加了一倍。另外，法国第二大汽车品牌标致雪铁龙16日也公布了其销售数据，显示2017年标致雪铁龙总共销售的新车达到363万辆，比2016年增长了 15.4%。 这主要得力于其运动型多用途车和欧宝以及沃克斯豪尔车型。 但是标致雪铁龙在中国的销售量显著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在中国的标致雪铁龙内部重组，而且也受到了中国生产的当地品牌的竞争的挤压，导致标致雪铁龙在中国销售量下降了 37.37%， 让曾经在2014年标致雪铁龙集团内部销售量第一的中国市场，现在被法国和伊朗市场所代替。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跟大家介绍2017年雷诺全球销售量创新高，标致雪铁龙在中国大幅下降。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绿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2017年12月，57岁的黄帅在北京去世。当今中国年轻人对这个名字已经十分陌生，但早在文革中的70年代，他曾经被看作是反潮流革命小闯将而闻名全国，是那个颠倒是非的年代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事件的起因是他的一篇对班主任老师表达不满的日记。因为几篇日记而一夜成为家喻户晓的所谓反潮流英雄，也许并非这个当年小学5年级的学生所愿。这段情非所愿的短暂辉煌，也在此后的日子里成为他的一个难以卸掉的包袱。但文革中因为一本日记而被投入监狱甚至家破人亡者可以说不计其数。目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女士，在她多年的文革受难者历史收录整理的过程中，注意到了文革中日记给无数中国人带来的灾难。她于是开始书写摧毁日记的革命，收录文革受难者的日记故事。在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中，我们就电话采访王友琴女士，谈谈她对文革与中国人的日记的关系的观察与分析。文友琴女士您好，您多年呢都在研究整理这文革的历史，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文革研究当中想到要特别关注文革期间的日记呢？对于一个历史学者来说，这个日记有什么重要的呢？
文革是在51年以前开始的，我写文革历史呢是在30多年以前开始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很多事情，特别是受难者的故事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在1979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关于文革中的学校，题目就叫记忆已经淡漠。所以我的文革写作是从访问文革经历者开始的，有好几次受访者就说假如我有日记就好了，但是也有一位长者说假使我写日记可能就活不过文革了。然后我发现文革时代几乎没有人写日记，我指的是那种我们通常说的就是个人的私人的日记，日记记录生活也记录个人的感受等等，不是那种为了给别人看的记录哈。那种日记文革时代也还有一点，因为没有了日记，没有了对一个时期的个人性质的这种记录嘛，当时的媒体里又充满了大量的谎言和空白，那文革时代留下的真实记录就非常稀少。这种历史事实不被记录的后果之一就是离开了事实和经验，对文革的评价也就变得空疏，而且没有依据，甚至无从进行。
就是说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官方历史当然有它的意义，但是这个个人的日记，个人对历史时期的这个记录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吗？
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在1966年8月5号，在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卞仲云，就这个日期，从我一开始来做研究的时候就几乎没有人记得这个日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呀。那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哈，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为了写历史而想要找日记哈。那后来其实 随着更进一步的研究，我意识到日记就是文化革命历史的一个部分，因为就发现很多的事实，就是在文革中间，很多人因为写日记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和打击，那么这种前所未有的残酷改变了人们写日记的这样的一种习惯，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传统哈，因为从古代开始就有很多人写日记的。
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您说这个文革是一场摧毁日记的革命吗？
是这样子的，那我自己想，文革摧毁了以百万计的受难者，摧毁了无数人的生命，也摧毁了无数的书籍和文物。那么这些以外，文革还摧毁了什么呢？一个不那么直接可以看到的东西，是文革摧毁了中国人的日记。
那在文革中有不少这样因为日记被别人发现导致改变了整个家庭个人的也是家庭的这个命运的这样的故事，那么在整理这些历史的过程中，您是否能够梳理出这种查抄别人的日记来，就是这种个人的私密的记录来置人死地的这种做法是从什么时候是怎么开始的，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高层的某种肯定呢？
我想这是很明显的。回顾历史的话，这种比较普遍的大规模的查抄日记来给人定罪，从日记里发现写了什么来给人定罪，我自己的观察是从1957年开始的，因为我写过北京大学的文革，那么也追溯到文革以前的事情。那么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有716个人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一个阶级敌人的一个类别哈。那么在文革中间，当然这个事情就发展的越加严重了，特别是在1970年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运动中间。那么在我的这个文章里边有14个人的日记的故事哈，因为日记他们受到了那么残酷的打击和迫害。
那这种就是以日记定罪也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高层的某种肯定呢？是否有这样的记录呢？还是说只是因为民众发动起来以后这个形势失控衍生出这样的故事呢？
我想这是明显的跟文革的政策相关联的。那么在文革当中有新的规定，关于什么人是应该被专政被打击的，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叫做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那么因为这个词当时用的非常多，就叫做恶攻罪，是变成了一个缩写。那么在这种大的压力底下，当然一般没有人敢公开的直接的来说什么批评文革或者批评文革最高领导的话。那么怎么办呢？那有些专案组啊什么就开始从人家的日记里来发现一些东西，然后给人定罪。特别是在我的日记里边有，我说有14个人的故事，那么其中有一个叫王复兴的人，他当时还不到30岁，他是长沙水利设计院的一个技术员，他的日记被别人看到了，他还很年轻啊，可是也被打成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就是因为他把他的日记给他的女朋友看，他的女朋友是中文系的学生，当然喜欢文学，就批评他文学水平太低了，然后他就开始写日记，在日记里他还写了诗，写了这个一些东西，他说真的只是为了让女朋友高兴和提高自己的文学水平。然后我的文章里边有3张判决书是从同一个法院发出来的，第一个判决书说得捕他，判他10年刑，上面写的罪状只是经常书写反动日记。第二章在1972年在林彪事件发生以后，那曾经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里批评极左的这种做法，他就开始申诉，他说他为了日记就判刑10年，是不是可以得到减免？可是法院的回答是不能。然后第3章还是从同一个法院，但是那时候已经1979年了，所以法院宣布他无罪释放。那个时候他的10年牢已经快要坐满了，这就是 这个对日记的专政给一个年轻人带来的悲剧。
就是说日记上面的所说所写，法院是可以将它定为一种犯罪行为的。
是的，是的，而且对日记又进行曲解，上纲上线，就变成了现行反革命的材料。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见文革以后他怎么会被释放呢？就是我查到了，在1978年的时候，文件甚至是非正式的文件，其中就讲到，因为所谓恶工罪、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这样的人应该有五种人应该平反，其中第三条就是写到，因为日记和书信中间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的而受到惩罚和关押的人，那么应该平反。只有一句话，但是我刚才说的王复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释放。
日记呢，其实原本是一个个人的秘密诉说，但是在文革期间显然这种私密性已经不再存在，这是一种对个人私欲的一种强行的全面的占有。而且日记呢，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再是一个个人思绪的记录和倾诉了，而是也变成了一种变相公开的政治立场宣示。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大概就是雷锋日记，可不可以说文革改变了日记的原有的性质？
可以这样说。当然雷锋日记的这个发表和命令大家都来学习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1980年的时候，一位人民日报的老编辑就跟我讲过雷锋日记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和它带给我们生活的一个影响。他说就是推广了一种说假话、讲豪言壮语、哈，离开生活和人生的实际的这么一种文风哈。我当时一直很希望他们会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可是好像还没有哈。
那其实文革摧毁的并不仅仅是日记，还有个人的这种私信往来。那这种就是私人空间不再存在，这种条件的这个丧失对于个体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摧毁日记造成的后果可能不是那么直接可见，可是是非常大的。因为日记不但是让我们记下自己个人生活中的一件事情，也包含了我们对生活的反省、对自己的反省和我们精神上的探索。你知道我做文革研究，我采访了非常多的人哈，我自己会注意到那些会认真写日记的人，往往也是一些对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有比较高的、比较清晰的一致的道德原则的人，所以他们往往对文革中间的迫害记忆也比较清楚和深刻。所以我的意思是，就是说这个日记不光是记载历史事实，而且是人的道德方面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说这个私人空间这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个人自我反省、自我照镜子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吗？
是这样子的。假如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人都变得像阿 Q 一样哈，没有自我反省，没有自己来确立一些道德和行为的原则，那给一个民族的文化其实带来的坏的影响是非常深重的。也许您也注意到，我们当代的文学作品里也经常写到关于人性的探索哈。那么有一种作品叫乌托邦的作品，那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社会的描述。另外还有一种所谓反乌托邦的小说哈，他们写这种可能出现的一个非理想社会，是一个可怕的地狱式的个社会哈，来引起人们的警觉。那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1984年，这个小说的开始就是主人公躲在一个监视镜头看不到的地方偷偷的写日记。那么当然这只是一个小说哈，不是真的，但是在中国这真的发生了。在1967年北京的展览馆举行的盛大的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上，有一张很大的表，上边写着的红卫兵抄家抄出多少黄金、多少武器，其中还有一个是抄出多少反动日记诗文。那么每一个从这张大表前走过的人当然就会马上想到我写 日记了吗？我写反动日记了吗？所以很多人就停止了写日记。我的意思是，对中国人来说，这不是一个所谓反乌托邦小说里的情节，是真实发生的事情。那么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通过反省历史来吸取这些教训哈，反省人性，反省历史哈。我觉得这对我们的未来是会有很大的意义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目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女士的采访，谈文革中的日记。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黑娜、瑞丽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束腰。束腰是一种有绑带的紧身马甲，这个词大约在1300年前开始出现，来源于法文。束腰作为内衣使用起源于意大利，16世纪的时候被凯瑟琳·德美第奇带到了法国，于是法国宫廷的女人开始接受它。这种紧身衣十分的紧绷，穿在衣服下面有肩带，在胯部张开，通常和圆锥形的筋骨裙撑在一起穿，把上身束缚成倒三角形状，前身平坦，乳房被向上托起，从紧身衣上鼓出来，平直的身材于是就被改造，纤细的腰部和庞大的下装相对比，极度地强调女性的曲线。束腰提供了女人第二种骨架，帮助她们打造符合那个时代要求与身份地位相符合的体态。法国宫廷妇女把它看作是造就女性完美身材不可缺少的东西。一个女人如果抽出胸衣的撑骨拿在手中比划，会被视为是轻浮大胆的调情。束腰一般是用多层布料做成的，用胶着剂让它变硬，并且有绑带。撑骨由专业的工匠打造，上面刻着情爱的诗文。法式束腰中间都有一根筋骨、木头、象牙、兽角或者金属撑着，以维持它的直挺。在英国的伊丽莎白时代，紧身衣通常是用鲸须做撑骨，这样可以很好地保持紧身衣坚挺的状态，也有的是用木头、象牙和金属。胸前的撑骨被雕得像一片薄薄的小刀那样，然后插进紧身衣中，用线封住，这样撑骨可以方便地取出替换。这些撑骨还可以在一些特殊的场合用，比方说送给求婚者做礼物。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紧身衣不同，当时的撑骨是在后背和侧面，绑带系在身前。即使束腰已经普及，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穿它。比方说苏格兰的女王玛丽就从来不穿它。在法国路易十五当政时期和大革命时期，束腰经历了一次衰退，因为当时时尚界流行简单自然的着装风格。19世纪的欧洲，任何一位端庄的女性都必须穿着这种束腰内衣，她们整天苦于木板、筋骨和金属条的压迫，从乳房之下紧紧地勒到胃部，女人为了拥有苗条的身材，绑紧勒带，紧紧地扎住，直到两肋出现又长又深的伤口。19世纪的欧洲曾经发生多起因为束腰致死的事件，肋骨过度的受压，从而插破了肝脏。最典型的场景反映到电影里边，就是《乱世佳人》中的女主角思嘉使劲儿地抓住床柱，要女仆拼命地帮她的腰束得再细一点。有一个叫赫桑的服装史专家专门收藏束腰，其中制作于1860到1870年的束腰被这样描述：质料是暗黑色的丝料， 内有细棉衬里，设计极端复杂，针脚细密，用了20根筋骨，140条系带线。17世纪到18世纪后期，随着人类行为的不断理性化，紧身内衣的内涵也逐渐的改变了。似乎是这种理性化和关联化导致了整个社会对虚伪的人造时尚的批评，其中包括对紧身胸衣的批评。在18世纪70年代，在时髦的法国女人中，另有一种紧身内衣悄然的兴起，它由两个小巧的胸罩组成，亚麻为衬，没有衬骨，而且穿着很方便，用细绳或者带子在前胸系紧就可以了。到了18世纪90年代，人们发明了一种高腰的新古典主义女士长裙。虽然这种长裙能够而且也经常和长款的紧身胸衣配套使用，但是似乎短款的紧身胸衣也更为合适。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土人情。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束腰，感谢收听。
在所有的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我们为您重新播送今天的新闻内容。朝鲜战争联军20国齐聚温哥华研讨加深制裁平壤，就朝鲜局势与中美贸易，习近平与特朗普昨夜再通电话。教皇方济各访问智利，首日行程繁忙与遭到示威。诺奖和平奖获奖组织总监求见安倍遭拒引遗憾。美军拆除中国制造监控摄像头，防止中国坚实力渗透德州大学，据董建华的基金捐献。港媒报道，习近平亲信刘鹤月底率团赴达沃斯，美情报工作机关警告特朗普女婿指邓文迪可能为中国工作。被北京取消资格的姚松炎高票胜出民主派初选，再度问鼎立法会。美国谷歌否认地图可以重返中国的消息。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慧尼亚与绿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接着下来我们将播出由 Tio 所演唱的 Souffle 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Souffle de l'honnêteté, Souffle de la joie, Respire de l'amitié, Expire la mauvaise foi.Soufflez de la confiance, soufflez de l'espérance, respirez une autre France, expirez l'intolérance. On nous a promis la finance, c'est l'ennemi. À gauche, camarade, solidaire sera la vie. Rêve, le rêve qu'on s'est fait, peut-être une utopie. Peut-être on vit pas la même, et président, on s'ennuie. Un peu trop normal.Changer la vie, chanter dans les quartiers, les cités, les villages, le chant des motivés de l'amour, du partage. Soufflez de l'honnêteté, soufflez de la joie, respirez de l'amitié, expirez la mauvaise foi. Soufflez de la confiance, soufflez de l'espérance, respirez une autre France, expirez l'intolérance.On nous a beaucoup parlé, souvent pour ne rien dire. Faut faire rêver la foule pour se faire élire. À grands coups de discours, à pas faire grand chose. À faire du jour le jour jusqu'à notre overdose. Rêve, des rêves plein la tête, on veut des révolutions. Du partage, de la fête, des grandes résolutions. Drôle de destination, la facture va couler.À l'envers. Soufflez de l'honnêteté, soufflez de la joie, respirez de l'amitié, expirez la mauvaise foi. Soufflez de la confiance, soufflez
chacun son rôle à jouer. Que jeunesse se fasse, éléphant fatigué devrait laisser la place.
Respirer la gauche, changer ses habitudes.